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很高兴邀请到了小曾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个经历，这个题目是陪伴孩子度过焦虑期。陪伴孩子度过焦虑期，小曾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你的孩子有度过一段时期是他很焦虑的，请问这段时间小孩子是年纪多大？读几年级的时候？
国一的时候。
国一，所以是小六升国一的时候，是这样吗？
对，是小六毕业升国一的时候开始。
是，你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都是女儿？
对，老大高中。
嗯哼，你讲的这个是老二，对不对？
对。
所以老二从小学六年级要进入国一的时候，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焦虑期。好，那我今天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我觉得小曾的见证非常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有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多少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小孩子好像突然对未来有焦虑，小孩子焦虑父母就一定焦虑啊。所以我们来听那小曾他跟他的孩子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就请小曾跟我们分享。
当老二国小毕业将进入国中，家人都很替他高兴也很期待，但是孩子却开始出现焦虑，总念着会是怎样的老师，什么样的班级同学，没有我认识的同学朋友怎么办。相较于老大衔接国中的平顺，是我和先生新的学习和陪伴。国小毕业后的暑假就为着孩子的分班导师和班上同学祷告，从暑假的辅导课开始，老二出门上课前都不是很开心，总是会说我不想去上学，都没有我认识的朋友。上课上了一段时间，又念着说我都还没有认识新的朋友，又是焦虑。老二的焦虑情绪使我和先生注意到孩子的个性细心敏感和老大的开朗活泼适应好不一样，觉得这个孩子不好带，不像老大回到家会开心的滔滔不绝分享一天在外面的大小事。我将心中对老二的担忧放在祷告里，求主赐我智慧和更多爱来陪伴孩子。我学习主动开口问老二，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开心吗？最喜欢上什么课呢？等等。渐渐的和老二的聊天多了，孩子也会和家人分享在学校有趣的事情。感谢主在陪伴和鼓励中给孩子时间去熟悉新的环境和人事物。现在看到孩子回来会分享他跟某某同学有一起聊天讲话，他很开心，家人就为他鼓鼓掌，高兴他跨出了一大步，而感谢天父。上了国中，孩子学习的科目很多，功课和考试也增加了，班级导师的要求和班规也还在适应中。老二睡觉之前心情不好，会念着说功课好多好累哦，某某科的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巴拉巴拉的，默默的就流下了眼泪。听着孩子诉说他心里面的忧虑，我帮他擦去眼泪，安慰他，鼓励他，为他祷告，也让孩子知道他是天父的珍珠宝贝，任何的忧虑困难他都知道，他不会轻看，会陪伴我们一起走过的。就这样一天一天的陪伴、倾听、鼓励、抱抱以及安慰，给孩子时间等待成长。有一天老二开心地跟我说，好快哦，我已经跟国中的同学相处快要半年了，大部分的同学都认识，也有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现在陪伴孩子的时间里也开始数算上帝的恩典，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他渐渐适应了上国中的过渡期。感谢主让我可以留在家里，以及委身在有真理教导的小组里成长。 使我有主的爱和智慧来陪伴孩子走过不容易的时期。
是，小曾的分享好真实。我想这个是很多家庭孩子从国小进入国中这样的一个关卡，有的是从国中到高中，有的是从高中到大学，那甚至也有从幼儿园要进小学，这也是一个关卡。其实每一个变化或者一个新的挑战，往往在家庭里面都会是父母的一个考验哦。我常常说，哦，上帝又出新考卷给爸爸妈妈了。小曾经验到的就是从国小六年级毕业，然后要进入国中。我刚听小曾的分享，我看到这个孩子他有情绪的起伏，他有焦虑，有的时候会哭，有的时候很担忧害怕，进到新环境回来他也会有抱怨，但是就好像一天一天适应了。所以小曾，你说说看，从开始到他好像真的比较平稳的适应，这个中间经历了多久？
半年有。
半年。
对。
是。所以妈妈就是要有耐心的陪伴孩子至少半年的时间。而且我听小曾的分享，好像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好，哎，可是过一阵子好像又会整个 down 下去，也是有可能的。
是。
对不对？所以不是说哦适应了然后就都没事了。
没有耶，其实现在我也还在陪伴中。
好，那我就要请你说说看，当孩子遇到这样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对于你们的亲子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
挑战跟困难，困难就是我发现孩子他出现了焦虑，不快乐，就觉得他会一直在的负面唉声叹气，我就很想帮助他，他可以开心，希望他上国中是开心的，因为我发现他上国中不开心，所以是有在为孩子祷告，求上帝赐给我智慧如何去陪伴他倾听他，这是一个过程，我自己也一直在求上帝帮助我，帮助这个孩子。
是，小曾刚讲到说孩子不开心，然后妈妈很希望孩子开心。这个阶段的父母亲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因为换环境哦，也不一定是因为进入国中一个新的陌生这样的一个情形让孩子不开心，其实因为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生理上情绪上一个孩子也是比较容易不开心的，他们也是比较敏感的，他们有一种想要追求独立可是又很不确定自我。我就听到好几个父母甚至我自己的孩子在进入青少年的阶段，我们都很傻眼呢，就是以前那个很喜欢靠近妈妈的那个孩子现在突然变得好酷哦，然后说我们走在街上你不要跟我走得太近哦，或者妈妈在书房陪孩子读书，孩子说我可以自己一个人读，你不要在这边可以吗？类似这样，就是他想要追求独立，所以他自己里面有很多的改变，会让父母觉得这个孩子现在好难搞哦，然后再加上环境的改变，像新学校新老师新同学。小曾刚才说你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形就是这个孩子很不开心，所以就会让妈妈赶快转过来，我们抓住主，我们为孩子祷告，所以这个是你当时的应应之道，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听小曾的分享。好，那我现在要来问小曾下一个问题哈。当你看到孩子这么不开心， 那我想你心里应该也是有担忧和焦虑，因为妈妈的心常常被孩子牵动，我们的情绪也非常受孩子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里，你是怎么克服你自己里面的一些困扰的？
我就是持续的在妇女小组里面，不断让自己成长，也听冯姐的空中辅导室啊，然后自己跟主多连结，然后还有我自己会多陪伴孩子，去了解他。放学的时候，我会可以去接他放学，跟他聊天，从他那边知道他在学校有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会准备一些他放学后点心给他吃。我发现他吃了之后，肚子填饱，他会很高兴，他会愿意讲更多。当我知道他更多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越来越能够克服我怎么样子去陪伴他，怎么样子跟他分享妈妈的想法，也为他祷告，让他知道妈妈也在为他祷告。
真好。所以我在这里我也提醒，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急着想要帮孩子解决问题，但是请记得，如果我们里面是很担忧、很焦虑，情绪上我们感觉到很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帮助孩子，往往就会变成一种掌控。什么样的情况是你想掌控吗？就是你会一直给他建议，你不要这样子，你要那样，你就怎么样，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听孩子。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真的是先解决自己里面的担忧焦虑。所以我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你家有青少年的孩子，好，不管什么年龄的孩子，你心里对孩子有焦虑有担忧吗？如果你带着担忧与焦虑来跟孩子对话，孩子就会感觉到你想要掌控，孩子就会觉得有压力，因为你很有压力，你的压力就会感染孩子。孩子本来已经有压力焦虑了，你的焦虑和担忧会加重他的焦虑感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处理自己里面的问题。刚才小曾说他透过祷告，透过跟姐妹们友好的交流，在小组里面他先抒发自己的焦虑情绪，听听别的姐妹他们怎么度过这样的一种困难，我们自己里面就先稳定，以至于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安静稳定的陪伴，然后倾听，这个好重要。因为你克服了你自己里面的这些纠结，那小曾，你发现你自己生命有哪些改变呢？
从一开始不太接纳孩子的个性，到我现在接纳他，而且还很欣赏上帝创造他的独特。他跟我很不一样，因为我发现了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个性跟心思的一个孩子，很特别。他来分享的时候，我也看到我自己所没有看到的地方。他讲得很细，然后我会觉得，好特别啊，我都没有看到孩子看到。虽然他分享的可能是他学校的同学老师不愉快的情绪，或是他的感受很多很多，我就发现说，哇，这个孩子他可以这么细心的把那个感受讲出来，这都是我以前所没有的，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小曾讲到开始更了解这个孩子，接纳这个孩子，因为小学时期可能他没有这些焦虑，所以他也不太讲心里的一些观察和感受啊，反而进入国中青春期，妈妈发现，哦，原来这个孩子有这么多特质，而且跟我很不一样。前面我听小曾讲老大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老大现在读高中嘛，老大是很开朗，比较外向，比较容易适应环境，各个阶段好像衔接得很好，跟这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妹妹是不一样的。所以老二 给你们的学习可能一开始有一点让爸爸妈妈措手不及，是这样吗？
是的。
就会觉得哎呀，他怎么跟姐姐差那么多所以爸妈也要适应。我在想，有可能如果我们父母不够警醒，不够敏感，我们有可能在这种情况就会让妹妹觉得爸爸妈妈比较喜欢姐姐，觉得姐姐比较优秀，姐姐比较没有让他们头痛。我呢，我就是让爸爸妈妈很烦恼的孩子。所以也有可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不是很正确的回应，很正确的处理，以至于这个孩子会有一种自卑感，或者对父母的抗拒，或者对姐姐的嫉妒，甚至心里藏着苦毒恼恨，觉得这个家不温暖，不管我怎么做，爸妈还是觉得我表现得不够好，就会造成以后慢慢在未来亲子关系之间的隔阂。但是我看到小曾改变了，小曾的改变是开始接纳这个孩子，发现哇，他好特别哦，他怎么跟我差那么多跟我很不一样，而且去欣赏他。你说你开始欣赏他，仔细的观察，你欣赏他的敏感，而不是去论断指责他。哦，我觉得这个好宝贵哦。你的孩子还有什么你发现很特别的地方？
他愿意把他的软弱表现出来。
哦，
譬如说他讲完了之后他会哭，他不是隐藏着说很勇敢，
哦，
不哭，他愿意哭。我有跟他说，你哭没有关系，你哭我相信你的压力可以释放出来。所以他可以在我面前很放心的讲完他想哭就哭，所以他一开始哭的次数很多，渐渐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哇，好宝贵哦，一个孩子能够放心的在妈妈面前哭，而且还被鼓励说没关系，你哭哭出来你会好过一点，而不是说都几岁了这么小事情还在哭啊，千万不要讲这种话哈。不过这个却是很多父母好像很自然会讲的哦，好像孩子哭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所以我们要制止他，我们要教他用其他的方式来纾解压力，不要哭。所以小曾提醒我们要跟孩子说，你可以哭，欸，哭会让你感觉好一点哦。好，我们做了这些改变，接纳他，欣赏他的特质，发现其实这些可能是他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孩子开始有哪些改变呢？
他早上要出门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不想去上学，他讲那个次数也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会跟他说，欸，你好棒欸，你有没有发现你讲我不想上学的次数变少了？然后他就说，是啦，但是哦，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家里
是
很可爱。还有就是他比较会主动开口跟我说，妈妈我跟你说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同学怎么样，次数也变多了一些。还有就是平常我在厨房忙或是在厕所打理的时候，他会跑过来从我的背后，头会靠在我的肩膀上，
哦，
然后就说妈妈这样子，好像在撒娇，
哎，
可爱
心都酥了，哦，孩子这样，喜欢跟妈妈亲近。当你的孩子早上起来说我今天不想去上学耶，你觉得对父母来说我们要怎么回应是比较好的？
那时候我是跟他说加油，妈妈为你祷告，我那时候是这样，如果他真的决定说我不想出去，我今天想在家，我相信我先生跟我们会接纳他，就让他请假也 OK 的，但是很感谢神，他虽然这样子讲，可是他还是背着书包拿着餐盒，准备出门，他要去上学。
真好，我看到这个孩子他可以说出他的感受，但是他还是会用意志力约束自己的行为，一面往学校走一面说我不想去我不想去好可爱哦。那妈妈就在旁边说加油加油，我为你祷告。但是小曾也说如果孩子真的坚持，他跟他先生也会同意的， 所以小曾，你跟你先生在养育孩子的理念是一致的吗？
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我还是透过我先生来了解老二的，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
所以可能老二跟先生比较像，是这样吗？
对。
所以先生比较了解他。
是。
好，那最后哈，我想请小曾跟我们说一下，孩子焦虑的时候，父母可以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事？
请听，听他说，听他说他怎么了，他在学校或是在外面，他发生什么事情？
嗯，
我想就是听孩子说，让他先说完，知道他有什么状况，请听应该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太好了，所以请听，那请听就需要花时间哈，所以我看到小曾的两个孩子其实都进入青少年国中高中，可是仍然是全职妈妈，所以全职妈妈在家里孩子放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到他的情绪，可以听他讲，这个真的是最有价值的。那我再问一下，当你的孩子很焦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什么？
不要否定他，不要说哎，你不要这样子想，或是说一直给他建议，你就这样子做啊，不要那样子想，不要那样子做就好了，不要否定他。
是是哦，这个真的是太好太好的建议，因为常常是做父母容易犯的，所以孩子焦虑的时候，父母能做的最重要的是倾听，花时间陪伴，倾听他，千万不要做什么，不要否定他，也不要给他建议，就是不要说你不要这样想啦，你应该怎样怎样。太好了，我好谢谢小曾，我觉得你今天提出来的分享和建议对所有的父母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谢谢小曾。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要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哦，是一位女士，她说9年前我外遇了，我们夫妻没有分开，但也不曾好好面对处理。2年之后我们又经历分居和孩子拒学，前年他和我提了离婚，我没有答应，我道歉，传关心分享的讯息，他拒绝和我见面，并且在每一次我传讯息的时候用不堪入耳的言语骂我，他总说我越纠缠不离婚他就越厌恶我憎恨我。我想知道我仍然要继续传讯息给他吗？我要继续坚持不离婚吗？要怎么做才可以帮助他走出伤痛？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女士她很宝贵耶。第一个，我想她知道自己做错了，她并没有避讳这一件事，她现在是愿意挽回婚姻，可是她发现她所做的向先生示好的表示得到的好像是反效果。先生说我如果不离婚他就越厌恶我越憎恨我，所以我想这位姐妹做的一定感觉很挫折，我想可能也有一点绝望吧哈，所以她才问我要继续这样做吗？我要继续坚持不离婚吗？还有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帮助她走出伤痛？所以这位妻子她知道她先生因为她曾经犯的错误很受伤很伤痛，所以他想知道怎么样帮助这个男人走出伤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位提问的姐妹她的心是很宝贵的，所以姐妹如果你有在听我们的问题解答，我真的先要说你是走在对的路上，而且你的态度是非常宝贵的，你没有为自己辩解或者想要为自己脱罪反过来怪罪先生，你并没有这样。其实你先生在这个阶段对你的拒绝甚至指控 或者羞辱，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哈。所以秀敏，我们要怎么鼓励他？
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就是姐妹已经道歉也认错，可是先生接下来的这些举动一定很受伤，很被羞辱，看起来是一个很艰难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就像冯姐讲的，因着这个姐妹的宝贵是很有盼望的。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在一个柔软的里面，在一个谦卑的里面，那这个关系其实是有盼望的。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先生受伤了，而且这样的受伤我们不能要求他说，哎，我已经跟你道歉了，都已经改变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生气？我想真的是需要时间，不管他的时间长到合不合理，可能这位姐妹需要抱着一个心态，就是我愿意等候，我愿意长久接纳，然后了解先生里面的受伤。就我们通常是接到先生外遇，太太里面很受伤，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的配偶背叛我们，我觉得那个伤害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接纳。第二个，我也鼓励这个姐妹，当先生这样子辱骂这些不堪入耳的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难受，但是我想也是再一次在主里面经验主已经赦免，在姐妹的身上是没有羞愧的。不管这些言语怎么样喷过来，姐妹可能真的要学习不听信这些谎言，再一次经验神已经赦免，我觉得那个里面是需要很确定。然后就是不要为对方负责，他的怒气是属于他要去面对的，当然那个怒气可能是你引起的，你造成的，但是在这里需要一个健康的界限，否则会没完没了，他的怒气会影响你，我们又会很纠结很痛苦。我们既然已经跟神认错，神已经赦免，我们也道歉过，我觉得需要一些界限，需要一些整理，就是我们不要为对方的怒气负责，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接纳，但是我们可以尊重他有这样的愤怒，或者他抓着你的错误不放也好，我们需要去尊重对方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说好像我已经道歉，你为什么还怎样怎样这样子。道歉认错是我们单方面该负的责任，但对方要不要放过你，那是属于他自己的功课。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把这个责任划分开来，还有就是真的是要靠主常常喜乐，不是靠希望先生能够对我好一点，希望先生能够改变。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靠主来满足来喜乐。我是想到我小组有个姐妹是先生外遇啦，状况是不一样，但是我很敬佩他的一点，就是他的坚持不懈的态度，就是他先生离家七年，可是这个姐妹从离家那一刻开始，每一个礼拜就主动约先生吃饭见面，可是一开始先生都是很被动的，很不情愿的，可是这个姐妹没有放弃，她经常在小组里面起起伏伏的，她会觉得很受伤，我还要继续这样做吗？我觉得很没有用。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充满了怀疑，充满了软弱，但是他还是被小组鼓励，然后他继续去做，直到这个礼拜，我觉得他在这个七年里面他自己改变，他里面属灵的力量改变的，就他开始勇于面对关系，然后他里面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他先生也开始有一点的改变，所以我想鼓励姐妹继续做你该做的事。
是，所以你的问题是，我仍要继续传讯息给他吗？我们的回应是 Yes， 继续传讯息，继续坚持不离婚吗？是，不要离婚，要坚持。怎么做才可以帮助他走出伤痛？我就重复一下刚才秀敏给的建议。第一个，接纳他，接纳他这种受伤的情绪。 要给他时间，愿意等候。第二个，你要很确定你是被神所赦免的，所以他如果继续定罪你，我们尊重他，我们了解他受伤，所以他会定罪你，然后都来怪你。但是我们自己要非常清楚，先生不原谅我，可是上帝已经赦免我，已经饶恕我。秀明讲的真好，说你不需要为他的怒气负责，你也不需要为他的受伤负责，但是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那是什么？就是道歉和悔改。那你有在做了，你已经跟他道歉了，你也悔改了。这里悔改的意思就是你结束了那个外遇，我相信你是结束的，你为你自己的这个部分负责。那至于你先生是否息怒了，他是否就愿意跟你重建，那个就不是你的责任，我们就交托给主。最后秀敏强调我觉得好重要，就是我要靠主喜乐，我要在主里得到满足，我要情绪稳定，坚持不懈。所以这几个太棒了，哇，秀敏你的这些重点都可以讲一篇道。我也补充一下，你先生的这一个怒气，虽然你说那是9年前你外遇，到现在先生还很伤痛，但是我想他现在跟9年前应该有不一样了。最近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开刀，器官里面有肿瘤，那个伤口很大，他太太量了一下，哦，30公分，很长很长的伤口，这个就是一个创伤，被刀划开的这么长的一个伤口，他能不能恢复？当然可以，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他需要时间，而且这个伤口的痛还有复原它是缓慢的，这么重大的一个手术，这是需要长时间复健。我们讲说身体的一个伤口需要长时间，情感上我觉得你先生是受伤很深，所以他很需要耶稣，他也要知道他靠他自己，他没有办法胜过他里面的受伤，所以也为你先生祷告，让他来认识主，让他来经验主的爱还有主的赦免。那你说可是我先生都不信主啊，对，所以我们就继续为他祷告，我们等候上帝在先生生命里面的工作。那也不代表在先生完全原谅你之前你的人生就停摆，其实你的人生不需要停摆的。刚才秀敏说你要继续靠主喜乐满足，坚持不懈，然后学习情绪稳定，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人，就算没有遇到一些生命里面的打击，我们都需要操练。我要怎么样靠主喜乐，我要怎么样在所有的事情上因为有主我就知足，我情绪稳定。所以姐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来学习，就算别人不肯定你，但是你仍然可以稳定靠主喜乐的过日子。我认为当你先生发现他羞辱你，他咒骂你，定罪你，你竟然仍然能够平稳，你可以不受伤，你没有被他打倒，你可以反过来说，老公，我知道你很受伤，你很需要时间，我可以了解，很抱歉我造成你的伤害，请你原谅。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冷静稳定，情绪平稳，但是是真诚的道歉，并且继续爱他。我觉得你们的关系里不是只有这一件事，还有另外99件事，你在其他日常生活里面的99件事，你对他表达爱，在这一件事上你向他表达你的歉意，我相信上帝会帮助你经过一段日子，他的这一个伤痛会越来越好。我相信你先生也会成长，当年他跟你结婚，他娶你，他一定也看到你有很多的优点。所以姐妹， 相信你仍然是最合适你先生的妻子，而他也仍然是最合适你的丈夫。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你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伤痛的经验，这个关系恢复以后，我相信会比以前更美好。所以不要放弃，你走在对的路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朋友说，冯老师你好，我老公赌博成瘾，请教我该如何重新跟他谈恋爱。哇，我觉得这个姐妹好棒哦，你没有说请教我怎么样让他不要再赌博了，你的问题是请教我要怎么重新跟他谈恋爱。我想你会问这个问题哦，是因为你可能觉得我爱不下去，我看到他我就很厌恶，有可能是这样，我是恨铁不成钢，我真希望他脱离赌博成瘾，我要怎么重新跟他谈恋爱。所以姐妹，我也觉得你很棒，你这个态度你的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们说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所以你没有办法让他停止赌博，你也不是警察，你没有办法把他拴在牢房里，他要去你真的也挡不住他。但是你问的是我要怎么重新跟他谈恋爱，我要怎么再重新爱上这个男人。我们请秀敏来给他一点建议。
的确耶，我觉得如果赌博已经成瘾了，而不是只是赌博，应该代表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习惯。我觉得真的太太要爱先生实在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姐妹在问如何跟先生重新谈恋爱，让我也是为之一惊啊！我会觉得说哇，那是多不可爱的人。哎，真的只有神的爱可以让我们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那个不可爱的人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他很不可爱，而是你爱不下去的人。所以我想第一个帮助姐妹就是表情看，觉得先生有这个赌博的瘾，实在是让我无法尽忠顺服他，就是我们里面一定充满了轻看、焦虑、担心、害怕，然后想要掌控、想要指责，但这些就像冯姐讲的，这些都只是把他推得更远，可能根本也没有效用。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回到上帝创造我们的角色，妻子是先生的帮助者，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什么呢？不是帮助他改变，因为那个是他需要去改变的事情，不是我们需要去掌控他改变的。我觉得帮助就是从了解他内心里面真正的需要开始，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其实赌博是一外在的一个现象，真实的问题是他里面出了问题，他里面有一个渴望，有一个需求，其实不外乎就是人需要自我价值的满足，需要被接纳，需要被尊重，或者需要成就感，需要被爱，安全感等等的，这些如果是破碎的，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他就会向外发展，可能会赌博，可能会有一些错乱的性关系等等的，这些外在现象都是反映内在的缺乏。所以我想姐妹可以帮助先生的就是回到他心灵里面所需要的部分，就是经常去肯定他、赞美他，不是赞美他、肯定他赌博的行为，而是让他知道你虽然有一个让我很困扰或者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但是我仍然爱你，你仍然是宝贵的，你的价值不会因为你做了这些而有损，就是我们要让先生知道你是宝贵的，你在我心目中是永远的最好最棒的。然后我想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与神同工，回到神的里面，知道 去划分谁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是什么，神的事是什么，先生的事是什么。我觉得需要回到界限的里面。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姐妹，她会不断的替先生付赌博的钱也好，负债的钱也好，我觉得就是不要为他负责，这个是他要去面对的。然后我们做该做的，做妻子该做的，敬忠顺服他，肯定他，然后为他祷告。我们需要把先生交给神，只有神知道该怎么做，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为他祷告。
是啊，我想到一节经文，在约翰一书4:19，这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哎，我觉得这里就把那个先后次序讲得很清楚。我们爱就是我们可以爱，我们有能力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也鼓励这位姐妹，你来经验神的爱。神是否因为你向丈夫发脾气了就不再爱你？神是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顺服神，然后神就不爱我们了？没有，神继续爱。神的爱是，圣经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永远长存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所以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先爱了我们。所以当我来经验神对我的爱，我就可以去爱先生。我有一位好朋友啊，她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姐妹，她先生的问题是爱喝酒。我觉得这些都是瘾哈，但是姐妹非常爱她先生。她就是看到她先生的无助，就是那一个没有办法拒绝酒，不喝酒，朋友一吆喝啊就去了，又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可是我很佩服这位姐妹，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就发现这个姐妹她从来不轻看丈夫。这个姐妹，我在她里面闻不到一丝一毫轻看丈夫的那种态度和言语。我从这位姐妹身上看到的就是她对她先生无止境的怜悯。她常常讲到她先生的时候，她就是唉叹一口气。可是我觉得她也不是靠她先生快乐哦，她不是说我先生一定要改变，我先生一定要信耶稣，我才会快乐，我才有平安。没有，她对先生就是无止境的怜悯，还有像秀敏说的，她是愿意等候，等候先生。她最近说，她先生很努力的想要戒酒，可是又受诱惑了，然后又去喝一杯啊，就跟太太说啊，老婆，我想我今天还是要喝一点哈。姐妹就没有说什么啊，她都非常尊重她先生，姐妹就先去睡觉了。结果呢，她先生比较晚上床，她就感受到先生一直在亲她，亲她的脸，就在她的耳朵旁边说，老婆，我看哈，你下辈子不要再嫁给我了，你要去嫁给别人，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你不要再嫁给我了。姐妹就说，哦，不要，我还要嫁给你，我还要再嫁给你，多少辈子我都要嫁给你。就是她就再一次向先生表达对先生不会改变的爱。我听了我就觉得好有趣，当先生说，老婆，下辈子你不要再嫁给我了，你要去找好一点的男人，其实先生就是在跟她说，对不起，我又犯了，我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其实他先生里面是懊悔的，他知道太太不会落井下石，他也感受到太太没有轻看他，所以他也努力的想要再克制。那我看到的就是，我这个朋友真的没有因为先生酗酒或者爱喝酒而轻看他的丈夫。说真的，我佩服他，我真的看到这位姐妹，因为她敬畏神，她真的相信她的先生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很奇妙耶，他们夫妻关系非常甜蜜，非常恩爱耶。先生知道 所以先生虽然还没有完全戒掉酒，可是他们的婚姻是继续在谈恋爱的。所以刚才秀明给的建议非常好，你不要轻看你先生，我鼓励你来经验神的爱，你就能从心里去爱这一个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胜过赌博的这一个男人，我相信上帝会帮助你。好，今天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